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成效。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是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星期一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几天、几周内会有重大宣布。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华为星期四在其官网上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公司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号对华为作出惩罚，但是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称制定此限制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责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星期四宣布的对美国政府的这项起诉，让人联想到两年前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巴卡斯基，当时美国官员也担心卡巴斯基的软件有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后国会在开支法案当中写入了禁用条款。卡巴斯基向美国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但都以法院不予受理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有关朝鲜重建火箭发射场的报道属实，他会非常失望。多个消息来源说，朝鲜已经部分修复了他去年在新加坡美朝峰会上承诺要拆毁的导弹发射场。美国国务院、白宫、韩国统一部都还没有对有关的报道发表评论，韩国总统办公室也没有回复多项评论请求。中国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的祭文和公开信说，30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公开信再次呼吁中国的当权者直面历史。意大利副外长皮基星期三表示，现在意大利不应该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初步协议。一位意大利官员稍早表示，政府正在与中国就签署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意大利。意大利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欧洲也在讨论是否应该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使用华为技术。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星期三说，他正在考虑在中国经营时间最长的工厂暂停生产。中国是现代汽车最大的市场，但是去年的销售量多年来第一次下降，总量只相当于中国产能的大约一半左右。现代集团的声明说，该公司从增加竞争性和利润率方面调整生产，包括暂停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第一工厂的生产，但不是关闭。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roductions and greeting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给别人做介绍和问候的语言。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这一节中， Charles Blake 同我们谈他和 Graham 女士的首次会面。访谈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Nervous
神经紧张。这个词的拼法是 N-E-R-V-O-U-S。
Friendly
友好的。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我知道 Epstein 先生希望和我们做生意。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in his offic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On our last show, we spoke with Mr. Epstein. We talked about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Shirley Graham.
Yes,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but I knew that Shirley Graham had some concerns.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o establish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her.
In the lobby of my hotel?
That's right.
Okay.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
我对于第一次和他见面有点紧张。那么 Blake 先生为什么对于第一次和 Graham 女士见面感到紧张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Mr. Blake.
Hello.
On our last show, we spoke with Mr. Epstein. We talked about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Shirley Graham.
Yes,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meeting her.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e, but I knew that Shirley Graham had some concerns.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o establish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her.
In the lobby of my hotel?
That's right.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对话地点是在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 Epstein 先生给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二位做介绍。上一课我们听了对话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要听对话的第二部分。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In this conversation,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认识以后也相互寒暄。他们闲聊的话题是 Blake 先生在旧金山观光游览。 Blake 先生昨天都参观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Fine.
Great, thanks.
And you?
How about you?
Just fine.
Not bad.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对 Blake 先生的访谈。
What did you think of Ms. Graham?
Oh, I thought she was very friendly.
So you felt that you could do business with her?
Well, I didn't know, but I hoped so.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Well, we'll see how the negotiations went as our show contin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对 Graham 女士的第一印象是她很友好，但是他对于是否能做成这笔生意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我知道我们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不过我觉得我能够说服她买我们的工业机器人。
What did you think of Ms. Graham?
Oh, I thought she was very friendly.
So you felt that you could do business with her?
Well, I didn't know, but I hoped so. I knew there were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ed to discuss, but I felt that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buy our industrial robots.
Well, we'll see how the negotiations went as our show contin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请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
What did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o after they had lunch in San Francisco?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访谈的有关内容，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What did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o after they had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y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as Mr. Blake been to the West Coast befor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段访谈，然后回答问题。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Has Mr. Blake been to the West Coast before?Yes, he has.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7 years ago.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健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Bored.
无聊的，厌烦的。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爱说话？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美国人会想方设法避免沉默不语。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conversation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When I'm with American businessmen, they never stop talking.
Well, it's true. Most Americans do talk a lot. Americans keep talking in conversations because silence makes a bad impression on most Americans.
Do you think so?
Yes, I do. If you are silent, the other people may think that you are bored. They may even think that you don't like them.
So it makes a bad impression.
Yes, so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Really?
Yes. For example, listeners use a lot of expressions like, uh-huh, and really?These expressions tell the speaker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are saying. Uh-huh is a little word, but it is better than being silent.
I see.
And if we need time to think, or let me see, tells the listeners, I will say something soon. Is better than thinking in silenc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Thanks again.
My pleasure.
In 外国人眼里，一般的美国人都很健谈、外向。我们的这位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是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似乎是在抱怨他遇到的美国商人为什么都是喋喋不休的讲个不停。Gary 解释说，美国人的确很健谈。如果你在谈话中总是沉默不语，会被别人认为你对他的谈话不感兴趣，同时会显得你没有礼貌。所以在别人讲话时要使用一些感叹词，例如
Uh-huh.
还有
Really? Let me see.
等等来表示你在认真地听别人讲话，这也是一个礼貌问题。我们再听听今天的文化点滴。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conversation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talk so much? When I'm with American businessmen, they never stop talking.
Well, it's true. Most Americans do talk a lot. Americans keep talking in conversations because silence makes a bad impression on most Americans.
Do you think so?
Yes, I do. If you are silent, the other people may think that you are bored.They may even think that you don't like them.
So it makes a bad impression.
Yes, so Americans use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avoid silence.
Really?
Yes, for example, listeners use a lot of expressions like, uh-huh, and really? These expressions tell the speaker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what they are saying. Uh-huh is a little word, but it is better than being silent.
I see.
And if we need time to think, or let me see, tells the listeners, I will say something soon. Is better than thinking in silenc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Thanks again.
My pleasur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断定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like silence. False. Silence makes most Americans feel uncomfortable.Especially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mericans may use little words like uh-huh to avoid silence. True, Americans use little words like uh-huh and to avoid silenc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请听 Sandra Powers 女士怎样对 Myers 先生做自我介绍，其中有这样两个句子。
I work with Mr. Malone.
我和 Malone 先生是同事。
How do you do?
你好。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Ms. Sandra Powers introducing herself to Mr. Myers.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You've come a very long way on this trip, so I hope things are going well.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这句话的原意是我一直期待着和你认识。这里我们可以翻译成认识你非常荣幸就可以了。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You've come a very long way on this trip, so I hope things are going well. Welcome to San Francisco.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ing yourself.
语言功能，练习用自我介绍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introducing yourself.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讲解用什么语言来确定在你面前的这位人士就是你要见的人。我们先学习两句话。
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如果没有第三者为你介绍，你就必须做自我介绍。
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她必须确定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 Myers 先生。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Sometimes you will arrange a meeting with someone that you've never met before.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has never met Mr. Myers before. So first of all, 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She could say,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Instead, she confirms in a different way. She says his name as if it were a question. Mr. Myers?Let's listen.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After she confirms that the man is Mr. Myers, Ms. Powers introduces herself.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Mr. Myers uses the formal expression...How do you do? You should only use the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At other times,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Now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Ms. Powers is looking for Mr. Myers of Dover Limited, but this time,She talks to someone who is not Mr. Myers.
Mr. Myers?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Why don't you ask reception to page him?
Oh, thank you. I'll do that.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The ma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No, I'm afraid not," to tell Ms. Powers that he is not Mr. Myers.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Ms. Powers apologizes to the man,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to bother you."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His response, "Oh, not at all," means that it's okay,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今天的会话中，我们学到如果你准备和一个陌生人见面，但是没有人帮你介绍，你必须自己确认对方是不是你找的人。你可以说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也可以用声调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Mr. Myers?
向初次见面的人打招呼要说
How do you do?
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另一种情况是对方并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要表示道歉。
Sorry to bother you.
很抱歉打扰了你。对方回答
Oh, not at all.
没有关系，你一点都没有打扰我。好，下面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Sometimes you will arrange a meeting with someone that you've never met before. 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roduce you,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has never met Mr. Myers before. So first of all, she has to confirm if the person she sees is really Mr. Myers. She could say,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Instead, she confirms in a different way.She says his name as if it were a question. Mr. Myers? Let's listen.
Mr. Myers?
Yes, that's right.
After she confirms that the man is Mr. Myers, Ms. Powers introduces herself.
I'm Sandra Powers. I work with Mr. Malone.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Mr. Myers uses the formal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You should only use the expression, "How do you do?"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At other times,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Ms. Powers, how do you do?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Myers.
Now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Ms. Powers is looking for Mr. Myers of Dover Limited. But this time, she talks to someone who is not Mr. Myers.
Mr. Myers?
Excuse me?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Why don't you ask reception to page him?
Oh, thank you. I'll do that.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The ma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No, I'm afraid not," to tell Ms. Powers that he is not Mr. Myers.
Are you Mr. Myers from Dover Limited?
No, I'm afraid not.
Ms. Powers apologizes to the man,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to bother you."
Sorry to bother you.
Oh, not at all.
His response, "Oh, not at all," means that it's okay, it's no problem.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并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效。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大量的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是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双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他说，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星期一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几天和几周之内会有重大宣布。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华为星期四在其官网上发表的新闻稿说，公司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是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称制定此项限制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责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星期四宣布的对美国政府的这项起诉，让人联想到两年前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当时美国官员也担心卡巴斯基的软件有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后，美国国会在开支法案中写入了禁用条款，卡巴斯基向美国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但是都以法院不予受理而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如果有关朝鲜重建火箭发射场的报道属实，他会非常失望。多个消息来源说，朝鲜已经部分修复了他去年在新加坡美朝峰会上承诺要拆毁的导弹发射场。美国国务院、白宫和韩国统一部还没有对有关报道发表评论，韩国总统办公室也没有回复多项评论的请求。中国召开一年一度人大和政协会议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的祭文和公开信说，30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公开信再次呼吁中国的当权者直面历史，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意大利副外长圭列莫·皮基星期三表示，现在意大利不应该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初步协议。此前，意大利的一位官员曾经表示，政府正在跟中国就签署备忘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意大利。意大利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欧洲也在讨论是否应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使用华为的技术。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星期三说，他正在考虑在中国经营时间最长的工厂暂停生产。中国是现代汽车最大的市场，但是去年的销售量多年来第一次下降，总量只相当于在中国产能的大约一半左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就在加拿大司法部上星期五批准这次引渡听证会的当天，孟晚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她的宪法权益。而今年1月美国公布对华为其若干子公司及首席执行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化身。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里？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滕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您。好，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滕彪先生啊，就是说加拿大宣布呢要举行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听证会呢，实际上在今天就是要举行了。那么实上呢就在当天，也就上个星期五做了这个宣布之后呢，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呢就控告加拿大政府的几个机构侵犯孟晚舟的这个宪法权利，就是侵犯他的这个公民民权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做法呢显然是孟晚舟律师团队他们事先呢就已经酝酿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我想问问滕彪律师，就是说您怎么看孟晚舟方面或者说华为方面他们的这个应对的策略呢？
对，首先这个诉讼的内容他起诉了一个是骑警，一个是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的三个工作人员，另外就是加拿大司法部长。那大概原因是他在12月1号到这个机场之后，这个边境服务局的人员没有根据这个他手里有这个逮捕令，但是他没有拿出这个逮捕令，而是进行例行的这个海关检查，然后对他的行李、对他的手机、电脑进行搜查、进行检查，然后又盘问了三个小时。那孟晚舟和他的律师团队认为这样的话是违反他的宪法权利，就是在他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为了收集证据而没有出示已经有的逮捕令，而是进行海关检查，并且盘查了三个小时。那这个案件加拿大的法院法官怎么判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两个目的，至少一个就是他想利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因为很显然这个华为的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包括加拿大三个国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在中美贸易战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同时呢还有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态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也许这些变数会发生一些对华为、对孟晚舟有利的变化啊。设想一下，假如能够拖到两年，美国换了总统，那也许对华为的态度，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他采取这个战术是为了拖延，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加拿大它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啊，它不会受到政治啊、外交啊、舆论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个案件，我看它的这个起诉书，它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在宪法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证据上都是可以成立的案件。那一旦孟晚舟获得胜诉或者是部分胜诉，那这个对于他的是否被引渡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 审查这个实质内容，就是它是否涉及电信和银行欺诈，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它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从技术上讲，走这么一步呢，对孟晚舟他这个案子呢，目前的这个拖延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王俊涛先生啊，事实上呢，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这个官方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是说呢，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与此同时呢，也指责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是滥用两国之间的这个引渡法。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是在上个星期就是加拿大宣布要继续这个孟晚舟引渡的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中国方面马上就宣布说对抓捕的这个美国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等人对他们的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指控。那么事实上呢，对于此呢，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其实前驻华大使马大为也说，他说你说的话呢在昨天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如果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他就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机密。那么总而言之呢，王先生您怎么看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官方政府的这个层面对华为对孟晚舟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做出了这么不小的这个动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和观感？
对，其实刚才呢主持人你谈到了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在从法律上来说呢，谁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一方提出指控，在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它仅仅是说呢，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依照两国的法律引渡孟晚舟这个决定呢，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要求之后还没有拿出一些具体文件，说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去看一些具体文件，比如在中国也发生过拘捕美国公民的事情，美国政府仅仅是在旁听，就是要求根据领事和两国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条约，那么对旁边进行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过分，他在还没有看到司法文件，而且他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依据就提出指控，这个呢我觉得态度比较耐人寻味。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坐实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背景的猜测，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的关系的猜测。因为在西方不仅仅处置过这个像华为公司，原来处置过中兴公司，而且呢中国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诉讼案件在进行，但是呢中国政府鲜有采取这么强硬的姿态去保护它，这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拿出一些加拿大的公民开刀问斩，那么被广泛的认为是报复这个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中配合美国政府。当然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刚才程彪经理也讲了，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一切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实际上政府在法庭诉讼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这样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抓捕的几个加拿大的公民呢，这些公民的抓捕的理由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牵强。正如一个媒体报道说，如果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的境内谈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被称为是间谍的话，那么其实许许多那在按这个标准的话，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大量的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公民或者已经规划到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被定为间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尽管确实有大量的中国的有中国背景的美国公民卷入了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仍然依照司法程序进行谨慎的调查。所以在这个从在第三个问题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就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呢是严重有违于法律方式的。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把美国政府也把它是个法治社会，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不大懂得即使你要谋取一定的政治利益，你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进行，而不应当用粗暴的政治或者外交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滕苗先生，刚才我们您也谈到过，就是关于这个孟晚舟这个从技术层面上讲，现在来起诉加拿大政府，那么事实上呢，有分析说呢，他这么一起诉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这官司，可能会多达这个数年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且是排除这个任何的政治因素，因为您刚才也谈到，如果能拖到美国换一个总统，那假设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事情跟美国的这个谁当总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仅仅是从司法的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说他这个起诉在加拿大的这个法院判决，这个如果能够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个孟晚舟他们提出的这个指控是站得住脚，他们能够胜诉的话，那么加拿大执法方面确实是不当的话，那么这么一走下去，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引渡案呢可以无休止的拖下去呢？
那这个就要从法律上来看啊，就是是否引渡啊，它有这个引渡的条件啊，那这个和这个案件本身就是很多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根据美国加拿大两国的这个引渡条约，而这个孟晚舟他起诉加拿大几个政府部门包括警察，他是是一个民事诉讼啊，他要向这个根据加拿大的这个宪法以及相关的有关海关啊等等一些法律，看是否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并不是说孟晚舟在这个案件胜诉了，然后引渡就不能引渡了。
等于说这个东西最终它就是像这个剑，它永远是悬在这个头顶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王俊涛先生，就是说呢华为呢与此同时说要控告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呢下了一个命令，要禁止美国政府的这个机构使用华为的这个设备啊，那么和产品。那么事实上呢这样一个，如果华为呢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立场可以起诉美国政府这么做，那么美国政府这个命令呢就算是在美国来说它是不是合法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冯彪先生回答更合适，但是以我的看法，就是因为我虽然是研究政治学，但是多少也会牵扯到宪政啊等地方，以我的看法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或者华为公司这个要求呢，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它不是一点依据没有，不是一点理由没有。因为呢就像一个国家，比如说一个中国公民在美国境内，如果要提起一个这个比如延长签证的申请，美国的政府可以拒绝你，可以不给你理由拒绝你，也可以呢给你一个理由拒绝你，因为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我们要知道呢，有些权利就是美国也把加拿大也把的宪法权利是有两种的，一种是自然人享有的权利，比如这次孟晚舟在加拿大引渡这个宪法权利，只要他是个自然人他就有这个权利，还有一种权利只是公民才有的权利，比如如果要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境内对美国一个公司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说美国的政府只能用这个哪个公司的这个东西，不能用另外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可以起诉他。但是如果要是说这是个外国公司的话，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在自己做这个决定，而且他甚至可以在美国的市场上，如果他有理由，他也可以要求美国非政府公司，因为我们刚才注意到他是美国政府是要求美国的政府内部的一些机构和职员不要用华为的产品。当然了，这个要求呢对职员到底有多大强制力，可能是要求从事这个国家和政府行为公职行为的不能用，私人的呢我估计也不会去强迫你不能用华为啊，或者像中国的那些手机。所以据我看呢，华为公司即使有理由，因为从法律上说谁都有理由提起这样诉讼，但是呢法院受理不受理是要看你在你提起这个理由的话，你是不是在这个国家你有足够的权利。我觉得华为公司以我的知识看，它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利去提出这项诉讼。
好的，滕苗先生，您有没有补充？
对，这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国防支出授权法，那在这个法律里面就禁止美国的行政机构来采购华为的和使用华为的电脑，那华为就根据这个来对美国进行诉讼，说他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就事先给他进行惩罚。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那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俄国的卡巴斯基他起诉美国政府有了结果。那根据这个原审法院和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大概主要有三个理由判决这个卡巴斯基败诉啊。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府他希望保持这个信息安全，防止这个侵入美国政府信息的这个愿望是合法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种惩罚实际上是他的这种就是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就是预防性的啊，并不是一种惩罚。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只是针对政府的采购，政府的这个使用。那而这个只占卡巴斯基在美国市场的非常小的份额，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市场，所以卡巴斯基败诉了。那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和这个案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他能不能够胜诉还要看法官。我们并不能说卡巴斯基这个输了，华为也一定会输，因为最后还是要看法律看法官的判断。
嗯，得看这个法律证据的这个细节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观众听众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个留言，还有或者是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孟晚舟引渡案是赤裸裸的政治介入司法，我们相信司法独立的加拿大必定会做出公平正义的裁判，但长远来说呢，美国美中对抗的势头才刚刚开始，绝不会因为孟晚舟的裁决而受到影响，这才是最该担忧的啊。他担忧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啊。那么Wester Van 他说呢，加拿大边境管理呢已经比美国人和多了，更是他的祖国无法比拟的，需要美加两国的边境管理人员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执法人员有任何怀疑就可以进行搜索，所以呢告也是白告。接下来一位强拆强，共产党指鹿为马，顾左右而言他，不做正面回答，这是党内的原则，因为共党无法解释任何质疑，党的解释都和宪法与人权相违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军涛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谈到美国政府是下了行政命令，就是不允许美国政府的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那么正当美国的这个舆论在讨论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呢美国总统可能会签署命令要这个阻止中国所有的这个电讯产品进入美国的移动网络通讯系统的时候呢，这个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好像是2月23号在推特中说呢，他说我希望美国是能够通过竞争而胜出，而不是把更加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那么王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姿态呢？
这个判断特朗普总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即使美国的这种资深的政治观察家，他们本国的资深观察家想判断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下一个态度是什么都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他有一个非常他有两个特点，就是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第一，他非常强势，就是他在自始中他会采取很强势姿态，但另一方面呢，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呢，他最后的结果的态度又非常灵活，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一个非常强势之后他会做出一个非常灵活的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最近呢中美关系突然的变得非常僵，这个当然是因为习近平个人把一些事情处理坏了，是共产党当时想在这个世界上要谋取这个世界的控制霸权，也就是说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想引导人类想取代美国。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是跟特朗普总统他个人的这种强势推进，说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世界的这种公平贸易的这样一些规则，那么他要做的这种很强势的举动和中国政府摊牌。但是这也就刚才图标先生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不在了，会不会这个案子就会有另外的结果。但是另外你要看到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几乎是把所有美中之间的有争议的问题全都绑在这个贸易谈判上，所以如果要是贸易谈判能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总统就会怎么样。但这个话呢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至少在我个人很难相信他。就像 他原来跟中国政府说，如果你要在北韩问题上要是跟我们配合的话，那么贸易的问题什么都好谈。那北韩的问题上呢，当然中国政府上背后是采取了两面的手段，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一旦北韩这个问题上在跟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危机控制住的局势之后，马上特朗普总统开始启动了贸易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确实不好判断特朗普总统的下一步的动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在特朗普总统的整个的一盘大棋中间，华为公司的命运至少在他看来呢，这是可以用于为了美国的更大利益做妥协的一个筹码。妥协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在这个看法上，可能我和滕彪先生略有不同，就是特朗普总统已经打开了一个机会的大门。这个机会大门就是西方世界终于开始正视一个非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中国的崛起会给自由民主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在这方面可以看到西方各界各国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特朗普总统个人做出一些决定，也很难呢，这个因为毕竟呢，这个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部长即使他有裁量权，但是呢，有一些的案件呢，比如像这司法部重提的一些案件，也不是美国政府单独能控制的，还有一些其他部门在控制。另一方面，司法部呢，对于总统来说，联邦调查局对于总统来说，也有相对独立的这种办案的权利。而且，总统要考虑到2020大选之后，如果他对在民意上不许可之后，他对中国做太多的让步的话，包括华为这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下一轮的美中两国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安全的这样的案子都要做妥协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大选的结果？这个他要考虑。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王先生。总之这里头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因素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滕彪先生，事实上呢，就是孟晚舟的父亲，也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呢，他在孟晚舟刚刚被捕的时候是表示相信美加的这个司法系统，但是他在不久前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反对美国的做法，说这是政治陷害。那么怎么看他的这个言辞的不一致，或者说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说法？
对，这个他的他实际上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一些说法，包括中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的态度，以及他对国内法律司法制度的态度。他一方面在中国说坚决不搞司法独立，又一方面说希望加拿大能够尊重司法独立等等。所以就是这些说法也恰恰表明了这个孟晚舟事件，它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那一个是这个民主法治，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压倒一切。另外任正非的态度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案件的这个复杂性。这孟晚舟案它只是这个最近几个月才出现但是华为作为被西方怀疑被西方调查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巨头这个技术巨头它不是从这两年开始的，那甚至比这个川普上台要早得多啊。那在最早在2010年美国的FBI 以及这个检察官等等都对华为进行的调查，就是包括对他的涉嫌这个间谍、涉嫌窃取秘密等等，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查，最后是认为从这个银行和电信欺诈这个角度来更有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美国对华为的这个起诉23项罪名那些东西不是这几个月就能够准备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刚才王俊涛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关系在习近平抛弃韬光养晦之后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变化啊。那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中国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这个软实力等等各方面，对向全球的扩张、对西方的渗透啊，包括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侵犯自由，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啊，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发生紧张，发生这个大的变化，它有某种必然性。
好，谢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军涛和滕彪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讨论打华为观孔院，美国是玩政治还是有眼光？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